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第一次在 LCC 讲道，接下来我会有很多的时间会来晚堂崇拜，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不一定是讲道，但我可能会在崇拜当中参与，或者在里面有一些的服侍，希望都能够跟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交流。让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去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去敬拜，我们要去聆听天父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去藉着诗篇的信息再次去思想，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怎样能够去过一个安稳的人生。主啊，就求你来到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到同心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以致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过去两个月LCC 讲到都是环绕主一个的系列看慕神的祷告，今天进入到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回顾起过去的系列里面的讲道，我们分别有几位的同工透过不同的诗篇和我们去思想到关乎神的拯救，也都思想到我们属灵生命那种的光景，在祷告里面祈求神的怜悯，去得着神的保守。今天我都尝试用安稳作为一个的主题和大家来到分享。诗篇十六篇是一篇的信靠诗，从诗篇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当时可能是面对着一个在人生里面重大的危机，比如在经文当中我们会留意到可能是面对着疾病，面对着死亡，也是面对着一些人对他的迫害，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对神有那份坚定的信靠，并且他来到去作出一个信心的宣告，他相信神必定去指示他生命的道路，并且赐他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由于这篇是一篇的信靠诗，很多的分段都会用了信靠作为一个的表达，比如在一到六节是一个诗人信靠的表达，七到八节是诗人来到在当中信靠的立志，而九到十一节就是信靠的结果。弟兄姊妹，不知道当你去面对人生的危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反应，或者你有什么的感受，你当时是怎样去面对？相信我们都会有担忧和恐惧，会向我们所信靠的神来到祷告，祈求祂帮助我们能够去面对和克服，叫我们去得着平静安稳。今天就让我们去透过诗篇十六篇的信息，安稳在你手中，我们从三个的向度，三个我们对神的态度，分别是向神投靠、对神效忠、与神亲近，你要思想我们怎样在这个人生的危机里面时定对神的信靠，活出安稳的人生。第一、第二节，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十六篇的标题是大卫的金诗。没人知道金诗真正的意思，我们只能够知道在诗篇里头，其他的金诗包括了是五十六到六十篇，这些都是大卫的作品。诗人都开始去来到去祈求神来到去保佑他。保佑这个字也有看守的意思，神是诗人的守护者，他不容许任何人或者灾害来到去伤害他。我投靠你，如果直接的翻译是我在你里面避难，诗人在这里去祈求神的保护，反映着他当时正正是面对着一个重大的危机，然而诗人去信靠神的看守，就好像牧羊人来到看守羊群一样。第二节里面这个的笔字 原来在原文是有唯独这个积极的意义。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以去翻译为我的福气唯独在你之内。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的福气。诗人提到的福气也不单单限于在物质，也都包括了在神面前而有那种的安稳和喜乐。诗人认定神就是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实在的美好。产业是知道神去给诗人的福分，包括了属灵的福乐。诗人来到经历神的同在，并且以神为他生命最大的满足。神学家约翰卡尔文曾经去讲，他说当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就要全心的去拥抱他，在他里面来到找到完全满足的喜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都是面对着人生里面不同的危机，有人可能在病患里面，有人可能在当中的失业，有人面对经济的困难，亦都有人去面对着家庭的问题。但是这些危机却只是给我们在信仰路上面你都成长的经历，因为危机令到我们更加来到信靠神，相信神的保护，依靠祂的帮助，经历祂的同在。有一位的软木，他叫陈任敏仪，他在2000年确诊患上了帕金逊症，后来病情急转直下，必须用轮椅来代步。虽然帕金逊症发作的时候令到他肌肉僵硬，行动不便，但他却认为这样反而令到他可以很特别的去体会到神对人随时的帮助。他更加明白圣经里面一句的说话，就是尼希米记八章十节里面所讲，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陈远木他认为神不单止在他危难的时候给予随时的帮助，在远木的工作上面，他因着这个的病患反而令他更加来到懂得去体会到病人的感受。有一次当他药力过了之后，他接到医院的急call，他需要去探一个中风的病患者，于是乎陈远木就坐着轮椅的前往。初时这个中风的伯伯，他的心情很差，他拒绝同人来到去讲说话。但当这个伯伯他见到坐着轮椅的陈远木，大家都是坐着轮椅在同一个的水平，同埋大家都是病患者，他就慢慢来到去听陈远木来到去分享，并且听他分享了很多在信仰里面的见证。后来陈远木他才知道呢，原来这个伯伯呢，若果不高兴的时候呢，他是会用脚来踢那些医护人员的。陈远木就说，患病的时候是可以很特别来到去体会到神对人的帮助。陈远木他亦都呢咁样去讲，佢话不断嘅祷告，不断嘅依靠神，加上圣经嘅提醒同埋鼓励，对我好重要。佢喺病患里面能够经历神系佢随时嘅帮助，就算身体情况变差，身边冇人嚟到帮佢，佢知道佢可以嚟到向神去祈祷。佢唔单止用自己嘅知识嚟到帮助自己，佢亦都不断嘅向神去呼求。而神亦都俾佢直接嘅帮助，纵使面对人生嘅幽谷，佢最终能够去揾到真正嘅平安同埋喜乐。第二方面咧，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哋今日点样咧嚟到对神嘅效忠。第三、第四节，论到世上嘅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再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圣学者对世上的圣民有不同的解释，如果综合来讲，相信是指到那些专心一致投靠神的人，他们必定能够持守坚定不移的忠信。 所以第三、第四节亦都可以讲是一个对神效忠的宣告。涉极方面是向群众来显示唾弃外邦假神那份的决心，而积极方面就是去表明对耶和华神那份绝对的效忠。丘奠的血是讲到在外邦祭祀时候一些插血饮血的一些邪恶的行为。诗人当时虽然是处于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但他宣告他不会来到随从这些风俗来到去敬拜偶像，他拒绝去参与这些邪恶的礼仪，甚至乎连外邦神的名他也不会去提。今天我们没拜偶像，但不要忘记凡是在我们心里面去占去了原来属神位置的东西，这些都可以称为别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神敬拜的态度是否专心一致、坚定不移，对神有这份绝对的效忠？在第七节，诗人你要称颂神，因为神去指教他，让他明白生命之道。诗人在这里提到神正面和负面的教导，正面是指教，而负面是警戒。指教也可以翻译为辅导。神原来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辅导员，他指引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应该走的路。另一方面，神的警戒也是带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提醒，反省我们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在第八节，诗人将耶和华上摆在我面前，正正去表明他对神的忠心，去单单来到去敬拜他。他的行事为人要跟从神的引导和命令，凡事以神为中心。将神摆在面前都是将神放在首位的意思，作为生命的焦点，凡事讨神的喜悦，对神绝对的效忠。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右边通常是讲到有能力的保护者所在的位置。诗人他深信既然有神在面前又在右边来到去保护，虽然他面对着人生重大的危机，但他心里面仍然能够平静安稳，不致摇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来到将神摆在面前，对神全然的效忠？每次我们做事或者我们作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先去问耶稣会怎样做？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都来到愿意由神来到作主，为神去做？当我们要将神摆在首位，凡事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会不会拦阻我们对神这份全然的效忠？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里面去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子，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但愿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让我们去作主的门徒，跟从他的脚中而行。跟从他的脚中行这本书是被称为在现代最伟大的基督教文学作品。在书里面去描述到一群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响应了一个的运动，一个的口号，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做？这句的说话亦都带来在当时很多人他们生命当中很大的改变。话说这本书里面去记载，在19世纪在美国一间教会的牧师向他的会友来到提出一项震撼人心的挑战。我征求一批自告奋勇的人，誓愿在整年的里面，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诚实来到去问自己，如果是耶稣，他会怎样办？问了这句说话之后，就一丝不苟的去照着耶稣可能做的去做，不问结果是怎样。当有些信徒他愿意立志这样做，他们会遇到重重的困难和问题。当中有报馆的社长，他放弃了刊登权策的消息，失去了一些广告的费用，甚至乎他将他自己全部的财产投放在这个的报馆里面。他冒着失败的危险，但他将整个报章的风格完全的改变，结果是 基督徒的订户越来越多，他更加成为是一份来到传扬基督的保障。在书里面也记载有很多基督的跟从者，你和他们所行的承诺，耶稣会怎样做，义无反顾的你都活出耶稣基督的心意，结果带来是很多信徒他们生命的复兴。第三方面，让我们去思想呢与神的亲近。刚才我们看的第八节，使人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除了是将神放在首位之外，也都是反映着他是时常要亲近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以致他的信心不致的摇动。第九节这个因此的字，其实正正是总结了使人因为亲近神而出现的结果。这里有关心灵肉身的描述，代表着使人因为亲近神而欢喜快乐和平安，得着身心灵，也都是全人的满足。在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使人深信神必定来到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危机。最后在第十一节，使人去作出一个信心的宣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指示我呢，原来的意思是使我知晓，神去使到使人能够去明白去当行的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两句的说话都正正是回应回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使人将神常常来到摆在前面，代表着他同神有一份亲密的关系。使人因为了亲近神，经历神的同在，而去得到满足的喜乐，去深信唯有在神的手才能够去得到永远的福乐，心里面感到平安和安稳。邝永超牧师在一次的讲道里面，他讲述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到他说人生的福乐很多，但不要忘记永远不会失去的福乐，就是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你会有永远的福乐，有满足的喜乐。美国圣诗皇后芬妮，她在出世六月的时候，她患了一场感冒，眼睛发炎，后来因为被一个医生误诊之后，以致她双目失明。在她三岁的时候，有一位外科医生确定她的眼已经不可以再看东西。在她八岁的时候，她就写了一首诗，我是何等的快乐，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对我所处的世界感到十分的满足，我享有很多人不曾拥有的福气，我可以为眼盲而哭泣或者哀叹，但我却无法因此而消沉。他没有去痛恨那个来到整盲去双眼那个的庸医，因为他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有更美好的旨意。他这样讲，他说即使明天神要我看见，我都不会接受。如果不是神去拿走那些令到他分心的美好事物，他就不可能去写出这些赞美神的诗歌。但愿以后去到天上，他第一眼去看到就是他的救主。有一次经常为他作曲的一个作家，在很短的时间需要去写一首新的圣诗，于是乎他就邀请芬妮为他作词。就在半个钟头里面，芬妮就写了这一首安慰了很多人的诗歌，也都是我们很熟悉在生命圣诗里面的安稳在耶稣手中。这个诗歌的副歌尤其的优美，副歌里面讲到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因主慈爱常浮溢，我灵甜美安息。这些歌词让我们明白到怎样去进入到主的安息，是因为知道主的慈爱常常来到浮溢我们。无论环境是怎样，当我们来到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得到安息和稳妥。弟兄姊妹，让我们 有一段的时间呢，来到安静和默想。你要反思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态度。愿我们在人生不同的危机里面，全心去投靠各位保护和帮助我们的神，经历神同在的安慰和盼望。让我们将神放在首位，凡事的讨祂的喜悦，对神绝对的效忠。与我们时常来到同神去亲近，认定唯有在神手中，我们才能够去得到永远的福乐，安稳在神的手里。弟兄姊妹，就愿意你来到安静向神的祷告，将你这刻的需要你都告诉神听。如果你今天正正是面对人生的危机，愿你来到去投靠这位帮助和保护你的神，以致你能够去经历到祂的安慰和祂所给你的盼望。或者今天我们会不会被一些别神，一些比神更加重要的东西来到充塞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致我们不能够对神的效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神的怜悯和帮助。我们每一天是否都也都活出一个敬畏的生活，常常要亲近我们的神，还是今天我们熟练的光景已经有很枯干，但愿我们去找紧这位来到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进入神的安息里面，经历祂的同在。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用回刚才我们唱过的诗歌《安稳在主里》，来到向神献上这个的祷告。
因主赐我安息，是因的主你让我躺于像我不会变改，一生从多艰辛，主拖带我渡过绝处，仍然未放手，将我心都安稳于手。在我心深处，像那江水满溢，全没竭止。神就是平安主，长夜中给我安慰。 他无尽恩惠，让我安稳在手里，从来没平安，论像主所赐，能在我心深处。
心的祷告，天父上帝，唯愿你透过今日诗篇的信息，俾我哋再一次在人生，无论在危机风浪嘅里面，仍然能够在当中因着我哋对你嘅一份嘅信靠，以致我哋能够平静安稳。神啊，求你特别嚟到帮助落喺患难嘅弟兄姊妹，让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安慰同埋盼望，亦都好叫。我哋每一个嚟到信靠你嘅弟兄姊妹，我哋能够常常你喺信仰里面有着嗰份嘅持守，对你绝对嘅效忠。愿你去引导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常同你嘅亲近，以致我哋能够喺呢个世上去活出你嘅心意，去作跟从你嘅门徒，以致我哋嘅一生能够去见证荣耀你。主啊，就愿你喺当中。来到与我们同在，继续去带领我们去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